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台长信箱，我是小袁。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啊，就是八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六，在此就是向大家播出这个台长信箱。那么我呢也借这个机会向大家汇报一下中文电台的一些动态啊。那其实七月份呢，我们其实也做了一些事情啊，就是西雅图中文电台。那么我们就是作为一个电台这个媒体呢，我们其实七月份也是在注重一些就是媒体影响力的建设。那么突出的一个几个方面啊，一个是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扩大我们的影响力。那么就是我们以前中文电台呢，除了我们的就是中波节目，然后就是高清调频，中波就是 AM1150， 然后高清调频呢是 HD 第三套，就是高清调频 HD 第三套 HD 速率FM 98.9。那么这个是我们就是大家开车能听到的。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有我们的 APP 呢，现在就是 APP 呢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呢是在苹果就是 Apple Store 里面有，再一个是我们中文电台有网站，然后还有 Facebook 推的 YouTube 啊，那么当然还有新浪微博。那么就是我们中文电台的网站呢，其实访问量呢也是可以的，就是我们去年是突破了访问量突破了100万。那么今年呢，我们在另一个方面就是除了我们的手机 APP 之外呢，我们中文电台的节目也登上了国内的一个比较人气比较高的一个 APP， 叫蜻蜓 FM 嘛。所以呢，我们放上去之后呢，就是收听率是直线的上升。那么从第一个月其实就是每天只有几百次，到现在每天有8000多次啊。就是所以呢，我们加上中文电台的 APP 加上网站再加上其他的影响力的话，我每天就是收听到中文电台节目的人数是超过10000的。所以呢，这是我们的一个建设。另一方面呢，我们就是重新在继续扩大我们在微信方面就是的影响力。所以呢，我们推动了一个微信平台，就是几乎每天发一篇。所以呢，这个我们新的一个微信平台是叫今日西雅图啊，那么英语是 Seattle Today。 那么这也是我们扩大影响力的一个方面。然后就是今日西雅图七月份上线以来呢，就是我们七月份的点击率是接近10000。所以呢，这也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就是还可以的一个成绩。那么当然我们还可以继续的发展。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在就是在新闻方面，就是说大家关心，特别是我们华人比较关心的话题上面，就是组织了一些比较有影响的活动。那么这其中呢，就第一个呢，就是88号公投这件事情，就是说这里面呢，就是我们首先我们是安排了就是华盛顿州的前州长，也是前驻华大使骆家辉啊，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然后呢回答了我们华人社区关心的一些问题。那么陆家辉呢也在就是中国海警大酒楼跟那个华人社区见面对话。所以呢，这两件事情呢，我们都进行了视频的直播，当然也有那个声频的那个直播。所以呢， 有更多的人了解了那个陆家辉对这件事情的态度，那么我们在微信平台跟电台的其他平台上都做了详尽的报道，所以呢就是 I1000 跟88号公投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就是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那么这里面呢，一个是还有一个是很多人很关心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立场，所以呢这个立场呢我们一直是比较清楚的，就是我们一直说的很明白，就是我们作为媒体是不站立场的，所以我们是客观公正的报道两方面的消息，也是给两方面的人提供舞台，能够让大家让各位各个方面的人能够来畅所欲言，讲他们的观点。所以呢对于这个公投呢，我们的立场也说了，就是我们只要它是合法的一个符合法律的一个流程，那么我们是乐观其成的。所以呢这个我们也是一直是公开宣布了我们的一个立场。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做的几件事情啊，就是我们七月份一个是在节目的建设，这个是影响力的扩大，这个是一些活动。所以呢就是我们不仅仅报道不仅仅采访陆家辉，他是 I1000 这个法案的支持者，也采访那个88号公投的那个义工啊，然后主要的人员。所以呢这个可以让那个我们的华人朋友能够兼听则明啊，所以呢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那么七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当然还举办了一些其他的活动，那么有一个活动呢是我们请了环球旅行家马宗新先生到那个 Bellevue 的图书馆跟文学爱好者介绍三毛的真相。那么因为三毛呢就是有很多三毛迷，然后包括我自己也是三毛迷啊，也是三毛的粉丝，那么很多人对三毛的爱情呢确实是有很多的期盼，或者说有很多的就是好奇，那么很想知道三毛就是他文学作品背后的这个三毛是怎么样的情况。所以呢我们请了那个环球旅行家马宗新，他是亲自走过三毛走过的地方，采访了三毛书中的人物，所以呢对三毛的爱情描绘的爱情呢有一个比较有他自己独特的一个视角。所以呢我们就举办了这么一场活动。那么我们呢七月份呢还组织了一个叫西城勿扰单身聚会，那么这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第八次举办这样的单身聚会。西城勿扰呢其实最开始是来自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春节晚会的一个小品，我们起的名字叫西城勿扰，也就是西城呢也就是在西雅图，那么勿扰呢其实是它跟那个国内的非诚勿扰比较接近，所以呢实际上是西雅图的非诚勿扰。所以呢这西城勿扰的活动呢也是反应比较好啊，我们这次来了将近20人，然后呢就是最后呢也成了就10对也成了3对，所以呢也是有30%的成功率，所以呢这个是比较高的成功率啊。所以呢我们希望以后有机会呢继续举办这样的活动。那当然也有我们有些听众他觉得我们这一次的西城勿扰有年龄的限制，我们的限制年龄是48岁，所以呢我们那个他们觉得哎呀你用了这个年龄限制是不是对有的人不公平，因为有的人超过了这个年龄就不能参加了。然后呢我们其实我们当初设置这个年龄限制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就是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参加，因为如果他们知道参加的人当中都很老或者60-70岁，然后他们觉得可以做自己奶奶啦或者什么东西，那么来参加相亲这个他们肯定是不会来参加的，因为差辈分。所以呢就是年龄划线的话就 能够在同一个年龄层能够啊交朋友，这是比较合理的一种安排啊。那么我们今后呢会举办就不设年龄限制的一个就西城勿扰，这样子的话就是年龄大一点的朋友呢他也可以参加，这样子，所以呢敬请期待吧。所以这就是我们过去的七月份的一些活动的一些介绍，就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活动的介绍。那么我们八月份呢就是还有甚至九月份十月份啊都有一些活动的安排。那我们现在的安排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我们也登出了通知，就是因为中国大陆现在暂停了自由行，就是赴台的大陆居民去台湾旅游自由行啊，就是暂停。那么这件事情首先为什么暂停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是呢就是现在就是既然已经暂停嘛，我们就是在美国的西雅图呢，就是我们是可以组织想去台湾旅游的朋友可以组队去台湾。那么这个呢就是其实也是我们跟台湾的正声广播公司合作的一个项目，我们前几年每一年都试图组队，然后呢这个整个行程呢都是那个正声广播公司设计的，然后我们呢就是我们在这边西雅图组一个旅行团，或者然后呢就到台湾去旅游啊。所以呢这个毕竟在美国跟在中国出发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去呢而且呢现在这个自由行的取消是单向的，就是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取消，而不是美国对台湾的一个方向的取消。所以呢这个是在技术层面上是可以执行的。那么如果有听众朋友感兴趣呢，那么我们可以跟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联系，因为我们的行程还是比较安排的还是比较好的。那么接下去呢我们就是八月份呢我们有一个特别大的活动，就是台庆。八月25号呢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7周年的台庆晚会。那么这次晚会呢我们首先呢我们请到了不少就是重量级的嘉宾参加，因为7周年不是一个短的数字，因为我们7年来呢我们电台所有成员可以说是浴血奋战啊，一直能够把我们中文电台做到现在，能够坚持到现在确实很不容易。那么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就是怎么说，就是资深的主播也是很多的。那么从最开始一直到现在就是有很多主播就是7周年以来啊，就是超过跟西雅图中文电台超过6年的也有一些主播那现在还在。然后呢我们确实对我们所谓的主持人啊还有也是非常的感谢，然后我们对我们社区的支持，对政府啊各界的支持呢也表示感谢。所以呢在这个机会呢我们希望能够隆隆重重热热闹闹的办一场台庆晚会。所以呢我们是邀请了那个美国那个众议员啊，就是美国国会议员亚当·史密斯，还有西雅图市长杰尼·德肯当然还有我们驻旧金山总领馆的副总领事任发强副总领事，还有我们华盛顿州的前任的副州长Brad Owen 啊。那么他们都受到我们的邀请参加这次7周年的台庆晚会。当然还有其他的，我们也邀请了Bellevue 的前市长，也是现任的议员李瑞麟，然后也邀请了Bellevue 的议员就是梁浩庭，还有我们华盛顿州的 州议员啊，就是葛素林等等啊。那么这些呢，我们还有西雅图的副市长方威武等等。那么我们也非常的荣幸有他们来参加我们的台青晚会。那么除了这些重量级的嘉宾之外呢，我们也请了一些就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演出者啊。那么这包括来自芝加哥的就是国际中国小姐，也是芝加哥的华裔小姐张雨绮，还有华盛顿州华裔小姐施科义，还有今年的水立方杯的那个歌曲大赛的就西雅图赛区的冠军获得者奎杰啊。那么我们另外呢还请了一些其他的演出者，那么包括那个乐趣之家的一个舞蹈队，还包括那个西雅图少林功夫学院啊，周磊师傅带着他的弟子啊。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节目，那么我们还在逐渐的邀请当中。这个是演出方面。那么当然我们这个晚会呢就是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活动，那么包括我们的颁奖晚会啊。那么我们的为什么是颁奖仪式也有这么重要呢？因为其实我们这个颁奖仪式呢也是我们西雅图的一个社区的一个盛事。为什么是西雅图一个盛事呢？因为每年颁发的奖每年颁发的奖项啊，比如说我们一周年的时候就颁发了社区服务奖，那么当初的得主是曹肖鹤律师，那么他现在呢还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顾问。两周年的时候我们社区服务奖的得主是古瑞斯玉于慧啊，那么文化贡献奖得主是徐德江教授啊。那么三周年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社区服务奖得主是徐子静和刘雅娟，文化贡献奖的得主是西雅图歌舞团。那么四周年的时候，社区服务奖的得主是骆家辉、李瑞玲和施兆伟，文化贡献奖的得主是左古兰和张文龙。五周年的时候，我们的服务奖的得主，社区服务奖得主是梁国尧，文化贡献奖的得主是邓卓立、周磊跟宋旦。六周年的时候，我们社区服务奖得主是张敏，文化贡献奖得主是江一桥跟于敬东。那么这个是我们就是说明我们这次台庆呢也是一个颁奖的一个活动。那么今年的社区服务奖得主会是谁，文化贡献奖得主是谁呢？我们拭目以待，我们一定要到台庆的时候才会向大家公布。也期待，就是我们相信就是都是我们各个奖项得主呢都是名副其实，在那个每一个方面都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的。那么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踊跃的参加我们的七周年台庆晚会。那么怎么样参加呢？就是其实我们这一次呢是在8月25日晚上6点开始，在西雅图的中国海景大酒楼举行。这8月25日是星期天。那么你如果是个人想参加呢，可以事先在我们网站上买票，每一张是$38。那么团体票呢是每一桌是$350啊。那么也欢迎我们的各个朋友啊，还有各个社团能够踊跃的参加我们的台庆晚会。那么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您是否收到了$100的西雅图市的民主代金券？ 您可以使用4张$25的民主代金券捐赠给参加今年西雅图市议会选举的候选人。如果您需要补发或者申请民主优惠券，请致电206-727-8855，206-727-8855，我们提供语言帮助。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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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七周年。
Bella， 你恋爱了？
哪里有啊？
那你为什么这样的容光焕发呢？连双下巴都没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啊，只是去卓玉医美打了2针，你看看，脸上皱纹没了，脸也瘦了，双下巴也不见了。Hello， Tony 啊，我们今晚去看电影。好呀，那就今晚见喽。
卓玉医美是您重返青春的最好朋友，干细胞水光针、微针、Botox、肉毒除皱、瘦脸针、玻尿酸填充，美丽人生不是梦想。夏季酬宾进行中，地址在 Bellevue 市中心，电话425-589-5747，425-589-5747。
欢迎回到我们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的台长信箱，我是小袁。那么刚刚呢，向大家汇报了我们中文电台过去一个月的所做的工作，以及对接下去的工作的展望啊。那么我们继续来探讨一下，就是更长期的一些中文电台的一些设想。那么就是我们呢，就是还有一些项目，就是想要做，就是包括那个西雅图中国电影节。那么西雅图中国电影节是怎么回事啊？就首先呢，我们从中文电台是2012年开始创办的，然后2013年就开始呢就报道西雅图国际电影节。那么我们大陆的电影人啊，还有台湾的电影人，还有香港的电影人都采访了很多。那么就是我们曾经采访过那个老上一辈的，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或者是老一辈的，就是艺术家，就是秦怡啊。那么表演艺术家秦怡，他到西雅图参加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的时候，我们也采访了。那么我们也采访了很多就是新生代的电影导演呢，包括张扬啊。然后呢，这几年呢，就每一年都有一些新的特别好的电影参展西雅图国际电影节。那么台湾呢也是就是有很多的电影参展，然后呢他们也有的时候也能获奖。今年就是台湾有部电影，就是英语叫 Long Time No See， 只有大海知道。那么我们也采访了他们的主创，就是导演、发行人、主演都采访了。然后呢这部电影呢也得了一个评委会的一个特别奖啊。所以呢我们所以呢就是所谓的西雅图华语那个电影华语的电影啊，电影人啊，我们都采访了，就是来西雅图参展的那些电影的。那现在呢有一个契机，就是我们跟加州那家公司联合发起那个西雅图华语电国际电影节。所以呢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然后现在呢我们的合作伙伴呢在中国呢也在征片，然后呢我们也会合作，就是做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呢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就是西雅图华语电影节啊。那么如果有朋友感兴趣的话，欢迎能够参展我们的西雅图华语电影节。那这个是电影节的部分。那么现在呢我们可能还要就是还有一个项目，就是叫西雅图的过去30年的华人社区的一个事情啊。那么这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其实是就是洛杉矶的，就是他有一个叫《加州华人30年史话》，就是这本书。那么他们在洛杉矶呢其实是办得非常的好。那么现在呢他们其实以 希望在西雅图能够办类似的，就是能够有这么一个出版计划，就是他们是南加华人三十年史话，那么我们呢希望是西雅图华人三十年史话，那也就是在西雅图的华人当中的佼佼者啊，就是精英人士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然后呢出版一本专辑。那么这个呢我们也希望有这个机会能够所谓叫乐观其成啊，就是能够促成这件事情呢，也是能够宣扬我们华人在美国那个奋斗史啊，所以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么我呢也谈一下，因为最近华人社区呢一直都非常的关心，就是特别是新移民，就是这十几年涌现到西雅图来的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些在高科技公司工作的一些移民跟他们的家人啊，所以呢就是这些同胞呢他们的力量是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容小觑的。然后呢特别是他们88号公投现在就是通过大家的努力能够收集到21万多的签名，而且呢筹集了90多万美元的捐款，然后使得把这个已经在华盛顿州立法院通过的一个法律能够把它送上公投，然后呢这件事情确实是创造了一个历史啊，所以目前是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那么到今年11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公投呢要登上那个华盛顿州全体选民的选票，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华人来说能够做成这件事情确实是很不简单的。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姑且不论就是这个公投的内容，就是不管是平权法案也好，还是那个公民权利法案也好，那么叫 I-200 是公民权利法案，然后那个I-1000 是华盛顿州版的那个平权法案，那么这里面就是好像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然后呢华人呢确实是从那个I-1000 这里很常见的看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地方，所以呢他们能够团结起来把这个法案能够送上公投，让全体选民来进行表决呢确实是值得称颂的这么一件事情，因为大家能够团结起来做这么一件事情。那这是我再次就是我们在电台表达一下我们中央电台对这样的政治活动的一个立场，就是一方面我们是对所有的政治活动包括竞选还有公投都是会持客观公正的态度来进行报道的，另一方面呢就是只要这个公投是符合法律的，我们是乐观其成的。那么另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西雅图呢其实现在也在因为10月1号快到了，所以呢西雅图呢现在在华人社区，就是特别是侨领啊或者什么都在筹备那个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一个游行的活动。那么届时呢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的总领事王东华也会光临，然后到西雅图来参加升旗仪式，那么这是一件事情。当然这个升旗仪式呢每年都有参加，都有近几年啊就是总领馆都会有那个领导来到西雅图来，然后呢参加这个升旗仪式。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今年因为是70周年，所以呢就是侨界啊希望这一次能够比较热闹一些，也是表达我们华侨对祖国的热爱啊热爱之情，所以呢就是希望我们的华人华侨呢都能够参加这一次的那个游行。那么具体的细节是这样子，就是9月8号的上午9:30就是在西雅图中国城的庆禧公园啊，那么 活动基本上是9月8号是星期天，然后呢活动基本上就是准备开始，然后呢10点到11点之间是文艺节目的表演，在庆禧公园。11点钟是那个要王东华总领是主持，就是亲自参加的一个升中国国旗的一个仪式。然后之后呢有一个中国城有一个游行，那么这个呢也是欢迎各个各位我们华人侨胞的能够参加升旗仪式，也参加游行。那么游行呢应该是各个社团应该是有一些有组织的有特色的一些亮相啊，所以呢这个呢也是非常非常期待各个就是希望能够参与这样活动的华人朋友跟团体能够参加。所以呢这个事情呢也是跟大家报备一下，就是如果各位朋友感兴趣的话呢，就是9月8号有这么一个升国旗的一个活动。那么我们呢就是最近呢怎么说，就是中美之间呢有一些就是贸易战啊，就是有一些最近呢可以说是比较紧张，所以呢我其实对这个事情呢一直非常的关注，因为我们作为在美国的一个华文的媒体，那么我们非常关注中美之间的也风吹草动啊，因为所谓的叫春江水暖鸭先知啊，那么我们媒体就相当于是游在春江里的那个鸭子的脚啊，就是能够拨到这个春江的水的温度，所以呢我们其实是确实知道那个媒体的触角能够碰触到这个中美关系的一个温度。那么现在呢其实因为特朗普总统上周刚刚宣布就是要对中国就是征收中国，就是他前面已经宣布对2500亿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那么在这个之外应该是剩下的所有的中国商品也都估算是3000亿美元要征收10%的关税。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就是对中美关系的杀伤力是很大的，因为首先呢中美的贸易谈判没有谈完，一直在一轮一轮的谈，现在可能前面谈到第11轮还是什么的。那么美国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商务部长姆努钦啊，就是都是贸易部长姆努钦都到了中国去跟中国副总理刘鹤见面，然后在上海进行会谈。会谈结束之后呢是没有双方没有宣布任何联合的公报，所以呢说实话就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所以这一次的会谈是没有取得进展。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特朗普总统呢他可能有点失去耐心，所以呢他就没有允许没有等到下一轮会谈，就是在9月份在美国进行的会谈开始，他就宣布了这个新的对中国商品的征税。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很多人说他征了这个税是不是就实际上就征到了美国消费者的身上，因为比如说即使是中国生产的iPhone 还有其他的电子产品，那么虽然说比如说一台 iPhone 它卖1000美元，中国留在中国的利润啊或者是费用付给中国方面的也就10几美元，就是1%几可以说是，然后这是非常小的一个数字，但是呢它只要在中国组装之后再到运到美国来也要收关税。这个关税是收的是比较高的啊，就是1000美元的话就是收关税10%，就是100美元了。然后这个实际上中国都挣不到那么多钱啊，然后这个100美元加了之后，比如说我以前买一台手机 iPhone 比如说1000，现在1100了，那会不会考虑一下贵了100块钱，我贵了这么多我就不买了，那个 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所以呢，这个关税其实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特别是商家都是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加了关税之后，一方面美国消费者会花更多的钱，另一方面呢，就是对出口商来说，它有因为可能会销量会下降，因为它是一个经济规律啊，因为它可能有根曲线，什么价位卖多少。以前这个已经达到平衡了，比如说什么价位能卖多少，现在呢是一条曲线，可能是比较陡，你加了多少之后可能会突然下降，销量会下降很多都有可能。所以呢现在就有有一些外资企业在中国就慢慢也就撤离中国。所以呢外资撤离中国其实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有打击的。所以呢这个事情呢我们不是经济学家，但是呢就是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所以呢这是也是对中国来说是非常不幸的事情。我们现在知道就是至少出口啊很多就是都会超过10%啊。虽然你关税加了这么多，加10%，那你出口量也下降10%，那么有的公司它无利可图了之后呢，它只能撤离中国，可能搬到越南或者其他国家去。所以呢我们其实是怎么说呢，就是希望中美关系，就是中美的贸易谈判能够顺利，就是能够求同存异，然后或者说能够通过什么办法能够把它谈拢了啊。就是一直拖下去的话不是很好。那特朗普呢他还说，如果你想拖到我的下一个任期，甚至压赌注赌那个特朗普竞选连任不成功，或者说就是说下次竞选会失败，那特朗普都说了，你想拖到下任期的话，这个条要么没有完全没条约，就是没有合约，要么合约会更糟啊。所以呢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风险。那么就是中美的关系，那么我们也讨论一下就是香港的局势。那么香港局势呢现在其实是我们真的没有想到，就是6月份到现在已经接近2个月了，然后呢事情一直没有缓解。而且呢如果香港变成一个抗疫之都的话，那么对香港的不管是旅游业还有金融中心的地位啊，还有等等等等各个方面都会造成重大的负面的影响。所以呢如果香港死了，然后这是对谁都不好的，不管是对大陆也好，对香港人也好。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他尽快的能够政府跟那个示威者能够尽快的协商啊，就是究竟通过什么办法能够解决分歧，而不是就是对抗不断的升级，这个是非常不幸的。那么我们知道香港在上一辈人或者是过去香港回归以来，香港一直在我们华人在大陆人心中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就是不管是经济政治文化或者什么东西都是非常令人羡慕的。然后现在如果往下走的话也是非常的可惜。所以呢我们也希望香港的未来会更好啊。我相信我们国内的领导人然后有智慧处理好香港的事情，在不使用过多的武力，不使用武力啊，不要使用暴力的情况下，能够因为自己人毕竟是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然后都是香港同胞也是我们中国的同胞，所以呢自己人都是好说话，能够有什么要求好好的提，然后好好的商量，我相信我们这个问题是能够得到解决的。所以呢这个我是对国际局势也在发表一点浅显的看法啊。那么因为我不知道就是台湾跟现在大陆的关系是不是受那个香港叫城门失火 殃及池鱼啊，就是那么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呢，就是这个城楼烧起来之后，那么护城河里面的那个鱼也会受伤或者烧死啊或什么。那么台湾为什么突然也会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现在大陆已经暂停了就是个人对的赴台旅行的那个自由行了，所以这个大家都看不懂为什么会这么这么突然，因为现在以前过去几十年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因为大陆跟台湾三通以后啊，就是可以说是双方的往来是越来越频繁，而且呢大陆对台湾的政策一直非常的优越，那么从来没有三通会突然会停掉一通或者什么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就比较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然后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因为现在道听途说的说法很多，那么我们其实我们还是希望两岸的领导人能够有很好的智慧，能够摒弃一些误判或者摒弃一些误解，能够双方能够朝着对两岸的人民能够更好的一个方向发展啊。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就是大陆对台湾的自由行能够恢复，这个就是不要过度的政治化，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那么再次提醒，就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有这么一个项目，就是在西雅图组织我们华人的中国的同胞能够组团去台湾观光，那么我们的名字叫深度台湾深度文化之旅啊，所以我们参观的地方都是非常非常的有文化气息，然后呢这也是去台湾必去的地方，所以呢我们也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今日西雅图或者 Seattle Today。 那么谢谢各位收听本期的台长信箱，我是小渊，那么我们在接下去的节目更加精彩，也欢迎您继续收听，谢谢大家，祝大家晚安。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v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